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两件大事震撼中国社会，在美国避难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曝光中共高层贪腐丑闻，红顶商人肖建华已被中共呢从香港挟持回内地。神秘失踪了一个多星期的肖建华，近日传出消息，他已经和家人取得了联系，并继续掌控明天控股集团的业务运营，但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郭文贵呢，他还敢不敢继续揭露中国的官场丑闻，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肖建华事件以及郭文贵的爆料都披露了什么样的政商关系，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究竟是反腐需要，还是涉及到十九大的权力斗争呢？那为什么中共当局不惜惹怒香港民意，再度越境执法？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嗯，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纽约何先生，有关这个肖建华案和郭文贵案呢，您和您旗下的这个明镜新闻网据信掌握了大量独家新闻和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就先请您大体谈谈肖建华和郭文贵这两个人，这两个案件都有什么关联。
哦，谢谢。就是我们正好是非常巧合，就是郭文贵先生呢，选在这个明镜电视作为一个直播的平台来表示他的观点啊，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啊提出这个批评。那么肖建华先生他回到中国大陆的事情呢，也是含了偶然的机会呢，就是让我们独家报道出来了。那我觉得两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关联呢？我们现在还只能呢做一些主观的臆测。有人说了，就是根据我们比较长期掌握的情况看呢，这个抓捕这个肖建华呀，实际上是几次比较已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肖建华先生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香港避难，上一次楼人事件他就曾经比较长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避难，由此呢他后来还成为了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办了这个身份。这一次呢他是在香港被这个抓捕回去，但是他抓捕回去的这个过程现在仍然是非常的诡异啊，说法很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太可能是自己主动想回去，对吧？不管是绑架还是某一种威胁，或者是某一种强力式的一种劝说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因为葛永贵先生在之前时间在明镜电视这个直接去揭露这个中共高层的贪污腐化问题，使某些部门觉得呢必须要尽快的让这个肖建华先生回去，以免肖建华先生呢也上这个明镜电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揣测。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是这个习近平也好，王金山也好，孟静柱也好，可能呢他们采取这些行动，使中国的这个反腐吧抓贪污的行为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实过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审判这个葛伯雄这个薄熙来还是这个其他的周永康、林计划这些人，其实对他们的行贿受贿的这个指控啊，金额都其实都比较小，行贿和受贿的这个手段呢都比较单一这个涉及的人员呢也是控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呢他们属于比较传统性的这种经济犯罪。而肖建华所涉及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很多，金额巨大到是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千亿级，有人说是 几百亿。从金额来讲，它是完全跟以前的贪腐案件啊、涉及的调查是完全不能比的。第二个是涉及的这个层次之高，有人说夸张一点的说，涉及到前朝啊，这个政治局委员80%的家庭以上，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夸大了啊，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的形容它，但是30-40%这是肯定有的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呢这个而且呢这种啊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可以说是这个啊其复杂性隐秘性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以前的经济的调查的案件呢 啊所能够比的。那么因为肖俊华先生现在完全失去了这个自由，我们没办法呢得到他作为一个被告方的这个辩护，所以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评价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谨慎啊，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垂范能力了啊，这个去看到他的现在情况。不过我们确实掌握了他大量在之前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啊，无论是他涉及的人员还是他这生活的细节，不过显示出来呢啊，港台的这个传统媒体对肖俊华的大部分的报道，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报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啊，这种情况同时也反映在葛永贵先生身上。那他在接受民进电视采访之前呢，关于他的报道几乎都是污名化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直播啊，通过他自己直接跟民众的这个讲话，从大家又看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呢啊，这个葛永贵先生啊，尤其呢他是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民间人物，直接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揭露中国贪腐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两件事情对中国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是一个泡沫，还是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权力的重新布局的开始，甚至中国政策进行某一些调整的开始？现在我们还需要呢等待这个事情的技术的发酵。
好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继续来关注这些问题。北京张先生，中国内地对这两位富豪，尤其是肖建华事件有多少了解？舆论又都有什么反应呢？
在这个网络上看，关于这两位这个富豪的事件，的相关的这些个传闻吧，并虽然也有封杀，但是也没有被完全封死，总是不断的在出现。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相关资讯没有被封死。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些个事儿啊，可以作为正用也可以作为反用，这个都是棋子，就看怎么来使。我觉得都有利用价值。那么这个两岸之间，我觉得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肖建华先生的这个跨境拘捕不会进行的这么快。我想进行的这么快，可目的就是要避免再出现第二个郭文贵，然后再爆出更多的料。那这个呢，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是非常致命的。这不仅仅是一个19大人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都会出大漏的。那么当然这个事件来看啊，我觉得是每到这个党代会前，现在就要出这一类的事件。上一次这个王立军出逃事件，那跟这次比呢，好像这个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一次呢，虽然像是2012年这个事件的重演，那这个背后肯定是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他需要用这些个资讯来作为打击对手的这个手段。那这样子来看呢，这个我觉得核心他抓住肖建华，等于就是也是要对这个郭文贵的爆料进行一个反制，等于要抓住政敌的这个脖子或者命门。这个我觉得双方可能在博弈中恐怕也会有对话， 因为我记得光贵先生此前一直在要求对话，那么当然现在他这个他的推特我也看了，那么他现在说这个他受到了各种威胁，手机死机，然后家里断电，网络就停了好多次，受到这个威胁了，所以他现在暂缓了他的第二期的爆料。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中间就有可能在谋求某种对话。那这个但是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我还是有一点儿，多少有一点疑问，就是到底郭先生他说他是支持这个支持习王来反腐的，而且他可以涉及到常委级的这个高官，那到底他是投诚呢还是他在出牌？因为按这个背景来讲，比如说马建先生这个马建副部长这个背景也是他提到的，甚至马建后面的人的背景他也提到了，但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安全部这个系统在十八大以前一直是由一个会被称为庆亲王的一位常委在控制的，那郭先生的身份恐怕应该是这个安全部的一个商干啊，就是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词儿，专门用于这种由安全部门控制的这些商人。那当然郭文贵这次我还是很佩服，就是说他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人，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冒这个官场的大不韪来爆料。
嗯，
但是我同时也挺替这个郭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担心的。我一看这个电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何先生啊，这个民进这回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现在先说到这儿。
好的，
下面再听听何先生怎么说。
好，那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是这个郭文贵案引发了中共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刚才何先生呢也指出，肖建华案可不是一般的案件，可能涉及到亿万这个资产，并且呢涉及到这个众多的中共高层。那么说起肖建华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红顶商人这个称谓。何先生，据报您掌握肖建华和中共权贵政商关系的大量信息，那么请给我们爆点料吧。
我觉得这个用红顶商人来形容这个肖建华也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虽然肖建华在六四的时候呢站在政府这一边那么呢后来他还是这个官方所控制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但是他之所以离开这个官场，是因为他早就看破了这个官场呢没办法去发挥他这个才华那么他不是一个真正被官方认可的一个红顶式的商人，只是说中国的这个商人呢，我在这里讲一句，就是说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知识精英，我们是接触的比较多的这个三个阶层啊。这个知识这个商人这个阶层呢，我们平时还比较用一个贬词，什么无商不奸呐，或者说动不动就是这是一个商人嘛。其实我在这里要讲一讲，在这个三个这个精英领域里面，就是关于官僚精英商人精英、商业精英和这个知识精英中间，我觉得商业精英是见识最最多，他们视野最宽阔，然后呢这个个人是极富天赋敏锐这个对社会的掌握的程度对学习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三个这个阶层里面即使跟着我的接触，他们这个阶层呢，他们看的书不亚于这个知识精英，而他们的见识之广，对社会的真实的掌握的程度，对人心事故的这种掌握程度，那远远是高于这个官员。比如说一个省长，他往往就局限于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中国但凡像肖建华先生和卢文贵先生这样，他们的合同领域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省了，甚至不是在一个国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呢，他们这个事情的出现也表现了出来了，他们这批人的互动能力之强，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媒体或者是知识精英对他们这批人呢的掌握程度。我们在观察中国政治 局势的变化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商人们和这个政治权力的高阶啊作为一个简单的这个评述啊，他们就是权贵高阶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社会现在的推动的力量，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对社会引导的力量，我觉得商业精英其实比知识精英和这个官僚精英呢更有这个力量，更有甚至可以说更有这个领导力啊。然后呢，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和这个政权依附在一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政权的这个本身，甚至超越了官僚阶级本身，所以呢不能用红顶商人的依靠。你像这个葛永贵先生和肖俊华先生，我们了解他们的整个商业的过程，他们虽然跟这个官场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有非常超乎情人的这种私人的关系，但是他们整体来讲并不简单的是官方的一部分，或者被官方认可的一部分。有他们这种人物，如果是在军阀时代，我觉得他们就是军阀啊；如果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红军时代，他们就是红军将领和元帅啊；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是造反司令啊；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面，他们可能就是超级天才的啊，这个科学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异于寻常的这种勤奋、努力、学习能力，而且他们确实很多人都是天才。那么其中肖俊华他不是说考上北大是天才，我觉得北大这个标记的形容这个肖俊华也太简单了，不管他是15岁还是14岁读这个北京大学，而是他的在这个商业的这个想象力啊，真是超乎寻常。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好像他跟中国官商高阶啊去掏空中国的这个国库，实际上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啊、在泰国甚至在印度的这种渗透和布局啊，其实外界性的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啊。那么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葛永贵先生，好像大家动不动说他是一个草根人物啊，刚才张先生也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没几个不是草根人物，对吧？包括所谓红二代，我认识很多红二代，我就很嘲笑他们，我说你们其实你一个意义上不是叫红二代，你们也叫农二代，对吧？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有几个不是那个穷得叮当响才去所谓的参加革命的，对吧？所以我就用草根阶层和他们这种去理解他们和解释他们呢，其实有一点过时了。你像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葛永贵先生在欧美的上层社会的互动能量其实还超过了这个肖俊华。肖俊华的主要的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现在在习近平和王岐山那边到底是负面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还是可以有利于他的这个19大布局也好，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好，我觉得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和王岐山、孟建柱和习近平本人看不出他们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三个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有限的情况，我只能说有限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本人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廉洁的，而且呢，他们是中国现在政治上的三个实权派人物，如果他们掌握了其他官员更多的贪腐当政治，无论是这个肖俊华跟他们去讲，还是葛永贵公开去揭露那么呢，这都会成为了习近平越来越占有主导权的一个位置，因为他掌握了资讯，所以他愿不愿意去收拾这些人，或者用这些材料去威胁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有利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里应外合，对于习近平来讲这当然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肖俊华先生对中共的这个各个系统渗透之深，完全外加真是掌握的太少，我们也掌握的太少。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为了将一步一步披露的情况来看，那是根本是过去周永康案、林计划案、薄熙来案、葛北雄案不能比喻的，可以说真。所以我在前面就讲了，我说对肖俊华案件的调查意味着中国的反贪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量级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习近平真正要进行反腐的话，他为了就有可能呢，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啊，要抓捕的官员，要调查的官员级别更高，
嗯，
啊，涉及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可能性更大。第二个是，他可能呢，我们未必一定用大义灭亲，但是呢，可以说呢是大义查亲，因为我们知道肖劲华自己在外面放风也好，是媒体捕捉也好，里面涉及到了习近平先生个人的家人跟这个肖劲华先生有一些商业关系。那我觉得未来啊，这个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个调查是主动去掩盖他家人的事情，还是使他的家人的事情通过这个调查跟外界有一个啊令人信服的解释呢？这是考验习近平是不是像人们批评的那样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习近平先生啊，虽然他啊这个领到了这场反腐的这个行动啊，但是很多人批评他呢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啊，出于清除政敌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里面是全面的，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包括习近平现在所重用的那些人里面，也很有可能，甚至不说很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身边所重用的人有可能就是贪腐分子，有可能他们的家人就涉及到了啊肖劲华的案件。这就看习近平未来会不会进行清春财，对不对？如果他进行了清春财，把自己的身边的人也如果发现了问题，当然没有发现问题我们没办法讲，对吧？如果发现了问题，他也大胆地把它处理，对吧？就像当时哈早几个月以前处理这个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一样的，黄兴国在一般人看起来不是只讲新春吗？那习近平也没有说没处理，对不对？啊，有人说把他归结于某个人，那都是太简单了。你不能说抓出来的人就不是习近平的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台办的副主任，其实也是附近出来的，对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呢也反映了习近平的反腐呢，他确实是有一些决心。至于他用的这个方式，我们是批评的，因为是还想操纵啊这等啊，就是政治格文贵先生所指的那样，那等联合办案组的那种非法的行为、非人道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种激愤。我觉得真正要使大家信服的话呢，就应该让这些审判呢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尤其对他们的调查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呢，在肖劲华先生的这个处理，预示着习近平掌握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行动。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依您观察，您看在北京在中国的政商关系网中，肖建华他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想他是很多个家族啊，这个最顶级的家族的共用的白手套，
嗯，
所以呢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因为如果是专用的白手套，或是只限于某一些人，就是某个权贵团体专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好处理。问题是肖先生可能他掌握的是一种这个跨派系的啊这种资讯，那这个就比较可怕，就是他的杀伤力，他一旦引爆的话，他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个可能会超过郭文贵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把他控制起来啊，这个也是这个形势发展的这种需要，因为毕竟现在临近十九大，那在这种时候让这么一个人还逍遥在香港，然后这个不被这个官方控制，那岂不是这个太危险了？那所以我想，当然这个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也有不少的报道，他现在正在大量的向海外转移资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这种目前资本的大规模逃亡，特别是这个权贵家族们，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在尽快的转移财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说能够给 成为说倒逼这个领导人改革呀，或者是加快反腐的一种动力啊。
嗯，
这个我觉得反正何先生的观点还是，就何先生还是太善良了一点了，就是他可能还抱有希望。
嗯
啊，我呢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乐观，就是这个拳斗啊斗到现在这程度，上次我就说了，我说这个恐怕涉及到太子党领域了啊。这个当然我本来上回咱们谈的时候，我本来想请何先生爆点料，就何先生上一场他没爆料。
嗯，
我觉得当然这个中间呢可能也有，就是说何先生他需要保护他的这个消息源，他也需要保护明镜这个平台。
嗯，
所以呢我对此是表示理解，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来看啊，现在这么一种形式，我觉得我以前讲过，现在就是在一个糗烂的擂台上，在这个施展拳脚，就是既要打倒对手，又不能让这个权力垮了台。
嗯，
这个非得是武林高手才能办得到啊。
嗯，
这一般人可是办不到。那么再有就是说，郭文贵先生投下的这颗炸弹，他到底会炸开什么？还是什么都没炸开，下边就没有了，第二期就没有了，这个咱们也说不好，因为这个毕竟各方面都在谈条件。那有些事情如果说对于这个政权来讲，这个赵家人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就这个政权必须保，但是他们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又是要施展拳脚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利益的权衡，就有一个勾兑，就是说以这个保住政权为前提之下，咱们的斗争可以这个变成和局也是可以的。所以以往你看揭露的好几次事儿，哎，后来走又没下文了，所以你现在很难判断，
嗯，
就一定这个事儿走在下边会怎么样。因为高层有高层的考虑，甚至习王之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完全一致？因为这个现在我感觉啊，起码这个郭先生爆的料，这个杀伤力可能这个对这个纪委一口，他对是这个比较大的。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他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他所爆料的这位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引子，那后面还有多少东西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就等着吧。
好，
因为反正还没开十九大嘛。
嗯，
我觉得可能日子越近，这个出来东西也可能越多，这我个人想象啊。
好的，
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也有大量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他们的评论和问题。我们捡主要的。另外我对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和听众们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尽量简短啊，尽量简短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观点和问题。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新闻上看到有关此事的报道，详细情况并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香港富豪肖建华与中共高层，不管是反腐还是拳斗，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也知道中国的执法机构，包括中纪委，早已沦为中共的党卫军了。关于此案官商勾结的真实内幕，中共只会封锁消息。不管怎么样，权贵的斗争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
还是希望多讨论与百姓有关的时事民生，就这样。
好，
谢
谢您的建议。河北的张先生，请简短。张先生，
嗯，你好，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支持习近平反腐的，但是对于反腐中这个官场上的宗派斗争、政治斗争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因素与党中央是否保持一致，对这个有些看法。另外是与刑法上很冲突，刑法上 是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以最终判死刑。
嗯，
按这个道理，这个薄熙来等这些人都得杀掉，都杀掉能行吗？那官场还能存在几个？所以说，习近平处在两难之间，就是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没有办法了。
好的，
谢谢。
最后一位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
大家好啊，我觉得话其实你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从十八大前后开始看到现在中共的反腐一直都是权斗，他权斗只是说因为每个中共官员基本上都有腐败问题，所以说他通过这个反腐的这个手段抓你的罪证来结束你的政治生命，所以说反腐只是权斗的一个手段而已，我是这么看
的。好的，谢谢
湖北。我还想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的民进网一直都能爆料出一些很特别的消息，然后我翻墙看到有媒体解读说您和中共高层的江泽民派系有一定的联系，请您回应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一会儿何先生会回应您的问题。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是给何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一并来说一下网友的问题。自由报民的问题啊，这位自由报民的网友呢说，肖建华被抓呀，郭文贵作为圈内人直接对全社会公开，就直接证明了这个统治集团就是为了贪钱贪权。那么请问何先生，这种人还可能会放弃这一切给自己和这个民族一个未来吗？这是针对刚才何先生说我们有三位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还有王岐山是相对比较廉洁，这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提出不同意见。另外呢，一位叫Harpe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看了郭文贵的直播节目，他在节目里不点名的说王岐山在整他，那么能请和平先生说说王岐山在这些案件里都扮演了什么角色吗？何先生。
OK， 王岐山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整个人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和我们对他的个人比较多的了解来讲，他确实是比较廉洁的，而且他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能耐的一位这个领导人但是呢，我对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一直以来是比较多的，主要是我对中纪委这样一种存在的形态和他们办案作风的方式和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间应该起的作用，我是持全面否认态度。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走向一个廉洁的一个道路，不能靠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用黑打黑的方式进行这个反腐吧。所以我在中纪委这个系统，我首先就是彻底否定的。而且我在中国举行建立这么多的反贪机构，我也是非常不以为然。你像美国这样其他的国家几乎就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他们的腐败还比较少呢？原因很简单，公权力不至于像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中国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太大，政府的权力实在太大，而且呢，这个监督的体系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种体系。那你共产党自己已经有一切权力，然后你怎么会有能力来监督自己呢？对吧？所以由中共自己内部来组织这么一个纪委体系来进行监督，是使中国的反腐败不可能透明化，也不可能使我们幸福，也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政治清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
嗯，
那么再回到另外一个听众，就是说我们的消息来源为什么这么多？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很老了。对吧？现在的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也好，或者是中国的最顶尖的这些一流的知识精英，或者是自由派领袖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不认识郭文贵先生，我也不认识这个肖建华先生，但是类似于他这种商人，很多都是我们曾经的朋友，或者说了他们这个我们一直还有很多的这个很近距离的这种接触，所以像我这样的老人还仍然在城市新闻工作的人其实并不多了现在我前面讲了，为什么港台媒体台湾媒体根本谈不上香港媒体为什么在这一次报道中间出了这么多的错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错的呢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像这个传统媒体现在出现急速的衰落，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呢这个传统的媒体的这个 老资格的人基本上走了，因为新闻媒体是个极具有风险，而且呢社会地位又很低，收入又很低，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就相当于伐木工人的地位啊，所以很多像我这样，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精英人物，但是像我这样的比较老资格的人越来越少了。这种老资格的人，我不要看任何东西，我也大体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十八大的之前啊，新加坡一个英文报纸叫《海峡时报》，他说你不回去啊，你怎么会这么了解中国情况呢？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吧？我做梦的做的是中国梦，我怎么能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啊，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就是时间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等关系。那至于我们是不是江泽民嫡系也好，或者是其他，现在有人说我们是又陪习近平马屁也好，这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评价。我们作为一个做媒体的人，我们的一方面是在批评别人，在揭露别人，所以我们也允许。更应该呢，就是这个不应该对这些外界的这个评价，哪怕这种评价是错误的、是误导性的，或者是主观臆测的，或者是有意的诬陷的，我都觉得表示很大的宽容，表示很大的这个理解。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贴江泽民嫡系也好，贴习近平粉丝的超级粉丝也好，或者贴我们是跟他们走狗也好，这个。我觉得我都是可以让你们去贴的啊，但是我为什么郭文贵先生啊选择我们作为平台？为什么我们能够引有那么多的消息？主要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看起来，我们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好的，
而且呢，我们确实的得到了某一点啊，某一些信誉，所以有些人就相信我们呢，我们的报道是会有影响。
对不起，和平先生，我必须打断。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时间到了，
嗯。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话题，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我们日后恐怕会要再安排一次这类话题的讨论，让两位嘉宾畅所欲言。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纪录片《致命中国》的中文版出炉，讲述中国如何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该片是否传递了美国总统川普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讯息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